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对付朝鲜不排除任何选项；美国敦促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停止支持阿富汗塔利班；亚太安全热点多，美中冲突风险加剧；中国改称台湾代表队为中国台北，台湾表示不接受；又有一名香港泛民议员被澳门拒绝入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访问了靠近重兵布防的韩朝分界线的一个军事基地，与军方领导人和美军部队会面。彭斯在为期10天的亚洲之行的第二天，在伯尼法斯军营发表讲话说，华盛顿希望韩朝通过和平手段，通过谈判实现安全。他说，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排除任何选项。星期天，彭斯强调了美国与韩国同盟的力量。此前数小时，平壤刚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导弹试射。彭斯在首尔为驻韩美军亲属举行的复活节团聚晚餐会上说，时代具有挑战性，但是美国与勇敢的韩国人民结下的历史性同盟关系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强有力。据美联社报道，彭斯此行的使命是向日本、印尼、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领导人解释一项被称为最大限度压力和接触的政策。这项政策旨在向朝鲜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项新政策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清楚。伊拉克部队谴责在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手中完全夺回摩苏尔的战斗中，伊斯兰国组织使用了化学武器。伊拉克军方星期天发表声明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匪帮试图用装填了有毒化学材料的炮弹来阻止我们部队的推进，但是效果很有限。伊拉克官员没有详细说明对方可能使用了哪种毒气，只是说受伤人数很少。伊斯兰国组织还没有回应这一指控。伊拉克部队正在连续第6个月推进，以期从伊斯兰国手中重新夺回摩苏尔。他们今年早些时候控制了摩苏尔的东部，目前在把目标放在摩苏尔的西部，其中包括摩苏尔老城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努尔大清真寺。伊拉克警方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利用骑摩托车的刺杀炸弹手穿行于摩苏尔的狭窄的街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朝鲜上个星期六纪念金日成诞辰105周年之前，外界猜测平壤可能会进行第6次核试验。有学者表示，美国星期四在阿富汗投射的一枚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强力炸弹是在警告朝鲜，美国有决心回应朝鲜的挑衅。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4月13号向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投下一枚 GBU-43 炸弹，这种炸弹的正式名称叫做大型空爆炸弹，重量将近10吨，无法由一般的战斗机挂载，需要由运输机投放，被认为是除核武器以外威力最强大的炸弹。研究中国和朝鲜问题的学者作家张家敦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使用炸弹之母的意图是为了震慑朝鲜。张家敦说，
美国昨天使用了炸弹之母，这很明显是指向朝鲜。美军这一举动是在试图摧毁地下设施，而朝鲜是世界上部署地下设施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个信号是清楚的。
这是美军首次在战斗中使用这种大型空爆炸弹。这种炸弹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破坏地堡、地道等常规炮弹和炸弹难以摧毁的目标。军事专家认为，朝鲜为防止空袭，将其武器项目的设施藏在地下，而且部署分散，要摧毁这些目标需要长时间的空袭战役。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说，美军的这次行动是在把阿富汗用作新型武器和危险武器的试验场。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约翰·尼克尔森则表示，使用炸弹之母纯粹是战术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引领的战斗群正在驶向朝鲜半岛海域。朝鲜军方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朝鲜军队能够在几分钟内摧毁驻韩美军基地和韩国总统府。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在北京表示，美韩两国最近与朝鲜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美国学者张家敦认为，中国在目前的朝鲜半岛危机下还没有制定出明朗的战略。他说，
中国还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他们好像很迷惑，好像不想激怒总统川普。我想他们只是会随着事态发展见机行事。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可以使用更具防御性的做法应对朝鲜的导弹试验。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指出，美国可以使用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击落朝鲜可能试射的导弹，以此显示美国防卫自身和保护地区盟友的决心。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朝鲜和美国剑拔弩张，星期六平壤大阅兵引发了台湾政府和民间的高度的关注。有学者表示，朝鲜和美国都是在虚张声势，还有舆论认为中国在朝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不过中美在朝鲜问题上交易的筹码则是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平壤太阳日大阅兵的现场画面星期六不断在台湾电视上播放。新闻报道说，朝鲜政府对外宣称太阳日将有大事，为此特邀了130名境外媒体记者进入朝鲜采访。有分析认为，这些记者实际上成了朝鲜手中的人质，可以以此阻止美国动武。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这次阅兵具有一些实质性的看点。他说，
朝鲜他们今天在阅兵之中啊，展现了他们最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朝鲜的这个核威慑能力啊，的确是越来越真实，而且可能扩及到北美洲。看得出来，由于美国跟北朝鲜之间现在双方在态势上是紧张，然后而且双方基本上来讲已经把筹码都摆到非常的高了。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黄奎博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他就跟美国两个都在这个虚张声势吧，就是看大家都在比决心啊，应该可以这样讲。然后也或许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就像这个19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古巴飞弹危机，当时其实大家都互不相让嘛，到最后一刻看最后谁让，我觉得也有点像是意志力的比赛。而且美国的那个副总统潘是不是明天就要去了嘛？
报道说，副总统彭斯和夫人星期天将前往亚太进行10天访问，而且首站是韩国首都首尔。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说，中国大陆现在和未来在美朝之间的作用越来越大，中美双方的这种合作对台湾意味着什么？施孝伟说，
我个人也相信，习近平跟川普之间的这个会面，台湾之间啊，台湾可能会变成两国大国之间在北韩问题处理上的筹码，这个可能性也的确大增加了。
星期六太阳日大阅兵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身着西服引起外界注意。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北韩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中所穿出的这个衣服啊， 其实也都有相当的考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现在应该也在对西方释放一个讯息，就是我可以谈，你可以来找我谈，或者你可以透过你觉得可以影响我的方式来跟我谈。
不过台湾居民谢明对美国之音说，
北韩本身就是不理智的一个国家，然后其实他现在也在发展一些很极端的武器，所以我是支持美国及早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如果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来讲，你越小处理越好，因为不管是以天理来看或以这个世界国际秩序来看，我都会支持美国的行动。
台湾媒体报道，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坐镇总统府，国安会曾两次召开，不过台湾民众生活照常。报道说，就连首尔民众也对此形势习以为常。今天正巧是韩国单身族的一个节日，他们以穿黑色衣服、吃黑色炸酱面进行庆祝。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呼吁包括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地区国家不要支持塔利班图谋在阿富汗继续长期的战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天与阿富汗领导人举行会谈后发表了上述讲话，这是他担任这一职务后首次访问喀布尔。阿富汗官员表示，会谈集中在双边安全议题、打击地区恐怖主义以及加强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等方面。麦克马斯特对当地媒体表示，拒绝参与政府主导的和平与和解进程的塔利班叛乱分子必须在战场上被击败。他说，美国承诺强化阿富汗军队，使得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他不愿意说明，川普总统一旦结束美国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审议评估之后，是否会向阿富汗派遣更多的部队。在麦克马斯特访问之前，美军将领曾要求增派数千部队，目前美军在阿富汗有大约8400人。麦克马斯特在被要求对俄罗斯与阿富汗塔利班公开接触发表评论时说，没有人应当支持塔利班，没有人应当支持针对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人民的武装抵抗。叙利亚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团结努力打击恐怖主义，遏制误导和无视，结束该国6年多内战的当务之急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图谋。叙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星期天通过信件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和联合国安理会。信件重点集中在星期六发生在拉希丁大巴车队遭遇爆炸袭击的事件。当时车队运载着根据被围困城镇疏散协议而撤离的亲政府地区的民众。叙利亚的冲突涉及很多组织，其中包括那些和基地等恐怖主义组织有联系的。但是叙利亚政府一直不断地指称反对阿萨德总统的战斗人员为恐怖分子。星期天的信件再一次重复了叙利亚政府的指称，那就是诸如美国和土耳其等支持反叛组织的国家是在支持恐怖组织。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说，袭击导致至少126人丧生，更多的人受伤，目前还不清楚谁应当对此次袭击负责。但是逊尼派圣战组织包括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分支经常在该地区活动并袭击什叶派穆斯林，他们认为什叶派穆斯林是叛教者。
里法特·阿萨德的对手指责他在叙利亚政府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起义时指挥了1982年的。
好，我们回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西班牙和法国当局已经查封了属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叔父里法特·阿萨德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检察官指控里法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挪用叙利亚的公款， 用这笔钱发展出价值50亿美元的财产帝国。英国政府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冻结他在伦敦的财产。下面是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里法特·阿萨德的对手指责他在叙利亚政府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起义时指挥了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里法特·阿萨德否认这是事实。据说里法特在领导了企图推翻他哥哥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未遂政变之后被流放到欧洲。
30年来，叙利亚政权的前副总统里法特·阿萨德周游于欧洲各地，用的是他从叙利亚获取的不义之财。许多人认为利法特对哈马大屠杀负有责任，当时有几万人被杀害。
但是利法特有可能会失去这种自由了。西班牙警方上周突击搜查了属于利法特及其家人的房子，西班牙法院还下令封查了他价值7亿4000万美元的500多项资产。调查人员认为利法特挪用了叙利亚3亿多美元的公款。利法特·阿萨德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来没有从任何伤害叙利亚人民的融资中受益。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在2013年法国开始调查的时候说，他父亲的财产是富有的沙特支持者提供的。
这些钱是里法特的朋友们给的，他们支持他，相信他领导的反对派运动。
里法特的这座房子位于伦敦的梅法尔区，价值1200万美元。活动人士要求英国像西班牙那样封查他的资产。
绝不能让里法特在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享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反对者说，伦敦是著名的所谓脏钱汇集地，他们怀疑英国是否会让里法特成为意外。
英国当局会走出这一步，通知所有获取不义之财的罪犯和寡头们说，我们要追查你们吗？还是说我们只选择其中一个？因为里法特现在暂时被西方当作替罪羊。
英国法律还规定必须先定罪，然后才可以封查财产。
对于洗钱、窃盗、贪污某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当局可以说这些人的财产是通过犯罪获得的，应该被没收。
英国新的立法允许法院没收践踏人权者的资产，但法律分析人士说，除非叙利亚政府同意合作，否则要证明里法特·阿萨德对于过去的罪行负有责任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控制区。这个星期，川普派遣航母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讯息。这些举动让许多人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移他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转而更为主流的立场呢？下面是加洛在白宫的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6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 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任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Deeply involved in a civil war for which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年复一年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提升军事现代化，同时呢，展开军队结构的改组。美国安全问题专家们对国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说，中国正以武力为后盾，谋求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扩张，将它与美国潜在的军事对峙一步步推向战争的边缘。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13号星期四，在国会山作证的美国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和防务专家说，台湾依然是中国不惜发动战争谋求夺取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潜在冲突地点包括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法内尔上校曾经在2014年预测中国会在适当时机打一场闪电战夺取尖阁诸岛，他星期四作证的时候说，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以往更大。
The PLA has tightened its noose around the Senkaku Islands and is now more.
中国军队收紧了对尖阁诸岛的围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的打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收回中国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实现习主席下令要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美国政府称对尖阁诸岛主权归属不设立场，同时坚称保护目前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不受侵略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畴。美国还设有台湾关系法，为协助台湾自卫做出了承诺。但是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在作证时说，中国军队正在强化自己阻止美军干预的能力，美中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There is a growing risk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 might be tempted.
中国领导人可能很想测试美国军队，试探美军的决心，这种风险越来越大。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目前还没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显示美国立足亚太地区的决心。称川普总统最近下令向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可能会促使中国在试图挑战美国时更加三思而行。川普去年竞选期间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强硬措辞，不过川普总统本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他跟习主席一同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真的喜欢上并尊敬习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我是主持人杨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目前正在加紧两国领导人在今年的五月份和七月份互访的活动，双方可能将针对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签署协议，并且就重要的国际议题发表声明。与此同时，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向中国交货十架苏-35战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时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俄活动加紧准备。4月11日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喀山高速铁路以及其他的几个大型合作项目。 中国计划对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存在巨大分歧。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收回成本。郑高丽同普京的会晤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解决双方的分歧？有关这一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在普京访华或是习近平访俄时签署，目前还是未知数。普京将在5月14日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在9月3日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郑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4月42日结束。郑高丽在莫斯科还会晤了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和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另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郑高丽访俄期间透露，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晤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说，目前仍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扩大这一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和高速铁路项目之外，中国已投入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也同俄罗斯临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帮助不大。这位代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州的议员说，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和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不透明，钱都让中国人赚走，但俄罗斯地方经济却获益很少。比如伊尔库斯克州曾经试图把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来非常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与中国领导人经常会晤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中，俄中领导人将针对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表达立场。古谢夫说，双方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针对叙利亚问题、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是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里最近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明年再交付10架。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稍早前证实，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中国。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现在已经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两国军方的合作也在扩大，除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和军事比赛活动外，俄罗斯目前已经为中国培训了3600名军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的一些个最新的一些动态。属于温和民主派的香港的立法会议员梁继昌4月16号与家人到澳门旅游， 被以有强烈迹象显示对澳门公共秩序或治安构成威胁为由拒绝入境。梁继昌批评澳门当局的做法非常不合理和匪夷所思。梁继昌表示，星期天纯属私人旅游到澳门，而每年复活节都与家人前往。当入境失败后，有移民局人员带他到一间房约一个小时多，之后呢，获知被拒绝入境，但没有解释具体的原因。曾经多次前往澳门的梁继昌表示，近日才跟随立法会考察团赴内地考察供港东江水质，几个月前也曾到佛山旅游，也换领了新的十年期的回乡证。至于澳门不让入境的理由，将向香港保安局及后任特首反映此事。香港保安局回应称，尊重其他地区或国家依法进行出入境管理，不会也不应该做出干预。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澳门时事评论员黄东分析，相对温和的梁继昌被拒绝入境，令人质疑黑名单正在逐渐扩大，破坏澳门的形象。随着香港回归20年临近，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访港，澳门会更收紧入境政策。近一年已经有多位泛民议员到澳门旅游被拒绝入境，包括今年1月人民力量的陈志全和去年12月底前立法会议员冯简基等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关注一下两岸这个关系的最新动态。中国官媒最近在国际体育比赛中改称台湾代表队为中国台北，台湾官方对此表示不接受这种单方面的做法。不过与此同时呢，台湾主动向中国大陆通报了张向忠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报道第23届亚乒赛男子团体决赛的时候称，中国队3-0轻取中国台北队晋级。对此，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一在立法院对媒体表示，
这种做法单方面的改变我们的名称，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台湾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我们参加这个相关的国际体育的比赛，那么是根据这个国际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所预定的大家都同意的名称，就是中国台北。
陆委会在台湾体育代表团名称问题上表达严正立场的同时，利用两岸现有的联系渠道向中国大陆方面通报了刚出现的张向忠事件。报道说，张向忠山东曲阜人，因参加新公民运动被判刑，本月随一个旅游团来台后很快脱团。张晓月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厘清有关情况。
这个因为我们一切就是先厘清事实的状况，然后依照我们相关既有的机制来处理，所以现在因为事实状况还不是很明朗。
张晓月说，陆委会目前掌握的情况也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张向忠还没有与台湾政府的任何部门联络。当被问到张向忠举报要寻求政治避难时，张晓月强调说，
我要强调就是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并没有所谓的政治庇护。那么如果说是中国大陆的人士因为政策不同，那么我们所用的叫做就是专案长期拘留。但是的话，
报道说张向忠事件可能与李明哲案有关。星期一，反对党立委继续指责蔡英文政府处理李明哲案无力，还说张向忠事件背后是否有阴谋。面对指责，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对美国之音说，
那对蔡政府来讲，我们竭尽所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尊重家属的意愿，我们先保障李明哲先生的安全，所以李明哲家属所需要的协助我们都予以协助，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上。
李明哲案持续未解，如今又爆出张向忠事件，有评论说此人的出现势必加大两岸需要沟通的压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大陆。曾多次被阻挠租房或者被强行赶出出租屋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和家人，4月15号夜晚再次从最近刚搬进的出租屋中遭到了暴力这个强行带出并塞进车中，并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几个小时后丢弃在一处地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3月底获颁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倪玉兰星期天发消息称，周六晚不到11点七八个年轻壮汉闯进出租房，强行将她的丈夫董继琴拖出院子塞进一辆面包车，随后又把出来看情况的女儿也拽出去塞进车里，并夺走她的手机，两人都被强制压在面包车车厢里。倪玉兰表示，同时假房东党世英冲进房屋辱骂她，并和她的儿子一起抢夺倪玉兰的手机，随后将已经瘫痪的倪玉兰从床上拖到院子里，加上又赶来的中介袁磊磊拖拽着倪玉兰的四肢背部蹭在地上拖进另一辆面包车。人在安定门派出所的倪玉兰星期天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人严厉威胁院中的邻居不要报警，否则整死他们。倪玉兰说，
我们喊救命啊救命啊，求邻居呢能够帮助我们报警，这伙人就威胁那邻居谁也不许报警，就是找警察去，否则就作死你们，就威胁人家，所以呢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敢管这事儿。
倪玉兰表示，压着他们一家三人的两辆车一直兜圈了很长时间，然后那些人把倪玉兰拖进一处破房子里压着他不让动，继续囚禁，随后被丢在那里。后来被丢到门口的他的丈夫找到他，他们打电话报警后，在被踢皮球后，有一位督察让他们先到出租屋管片的安定门派出所报警。倪玉兰表示，他们对这种违法的流氓行径既愤怒又无奈，因为当他们被拖拽出出租房时，他曾报了警，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他说，
我们真的是对这种流氓行径，我们真的又无奈又恨，我们是求助无门，我们又打了12345，又打110，我们打110的时候110都没有出警，就这么近，几十米离我们那住的那个地方非常近。
倪玉兰表示，他们凌晨时分到了派出所后，等了很长时间才有人出来准备做笔录，他们要求先去验伤，派出所则拒绝出示证明，在他们自行前往医院验伤后才返回派出所完成笔录。倪玉兰说，
他们那个所长说，我们报的这个案子太大，我们报的是绑架抢劫然后非法囚禁还有故意伤害，这个所长说这个什么吧不一定符合他们这个规定啊什么的，我们说就看着你们吧，你们这是人为的，毕竟呢这个派出所是幕后操纵者。
倪玉兰介绍说，中介4月12日曾发短讯说要在4月15日上午9点把他们赶出出租屋，倪玉兰发消息请朋友来帮搬家，没想到中介和房东却提前一天带多人冲进出租屋，砸碎玻璃，拆除门窗，剪断网线电线，毁掉电表，切断水管。他们报警半个小时后，距离只有几十米的派出所警察才到，此时门窗已被拆掉，水电也被断掉，而警察只让她丈夫一人去派出所，而对方没去，警察一走，那些人又回来迅速完成最后的毁坏工作。倪玉兰表示，他们刚搬来四天，中介就来跪求让搬家，心软的倪玉兰同意搬家，但是当他们看好房子需要签合同交钱时，中介和房东又变卦，说只能将他们已交的4万多一年4个月的房费 退还7000多元，因为其他钱都打点东城公安分局局长、东城区政府领导和房管局的领导了。倪玉兰说，
他说呢，已经汇了那个东城分局的局长呢，就给他花了10000多块钱打点他，其他的钱呢还给东城区政府的领导、房管局的领导还有下属直管人员，他们说呢就花了不少的钱，所以呢他没钱。
记者星期天下午致电东城区公安分局纪委，因周末电话无人接听，而安定门派出所一位员警表示对倪玉兰的情况不知情，要求记者联系东城公安分局。曾是律师的倪玉兰10多年来坚持为不合理的强迁受害者和自己维权，期间倪玉兰和丈夫董继琴曾多次被判刑坐牢或被关押。据信2002年，倪玉兰遭两民警殴打，摔断尾骨后被关押判刑，但因伤势没有得到救治，下肢瘫痪，被迫以轮椅车代步。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2011年2月曾到倪玉兰临时住所看望他。同年倪玉兰获得荷兰人权捍卫奖郁金香奖，但无法前去领奖，他女儿准备代为领奖也被拦截。倪玉兰还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的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3月29日将这个奖项发给全球14名妇女。倪玉兰曾被拦截赴美领奖，护照遭冻结。在颁奖前的3月26日，有关当局派人以暴力方式将她和丈夫赶出在东城区的出租房。倪玉兰对外发出紧急呼吁称，一群人踹门而入，将他先生董继琴连踢带打拖出屋，按在院门口地上用脚踩，并强行将他们的东西扔到院外。倪玉兰本人也被扔在大门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呢，在美国一个智库发表演讲，介绍他在来美国5年的感受以及他新成立的基金会。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陈光诚12号在美国智库威斯特敏斯特学会发表演讲，他先用英语介绍了他在中国维权的经历以及中国目前的公民权利状况，然后用中文回答观众的问题。陈光诚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美国民众了解，
美国人民需要了解中共这样一个邪恶集团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是反人类的基本价值的，所以你要清楚地认识到它的邪恶是超出每一个人的想象的。
陈光诚说，他来美国5年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美国的媒体和学术界渗透非常严重。陈光诚2012年从山东东施古村逃到美国使馆，又来到美国的这段经历令很多美国人敬佩。主办这次活动的威斯特敏斯特学会会长瑞利告诉美国之音，陈光诚的经历展现了人类的勇气。
Yes, the whole purpose of filming this evening,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他的目标，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权故事。
来听演讲的观众保罗·库耶尔说，陈光诚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我以前没见过他本人，今天我更敬佩他，因为他做了那么多，能够挺身而出对抗专制政权，争取自由，而且牺牲了那么多。
陈光诚目前成立了新的基金会，准备继续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
这个基金会也是刚刚开始的，我们当然会运用它呢，这个去让它能够告诉美国人更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这些超出想象的案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利用它和美国人保持交流，有这样一个方便的渠道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我们来看一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对中国的影响。 虽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呢已经到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说的相当危险的水平，但是在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市，人们似乎对朝鲜接连不断的挑衅习以为常。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地时间16日下午抵达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开启为期10天的亚洲之行。彭斯抵达韩国之际，朝鲜再次试射了一枚型号不明的导弹，但试射失败。虽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已经到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说的相当危险的水平，但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市的气氛似乎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旅游景点依然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名36岁的丹东市民说，
这没有什么可看的，这是他们的事情，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与朝鲜新一州隔江相望的丹东，距离朝鲜常常进行导弹和卫星发射试验的吴水端里基地只有140公里，距朝鲜远程导弹试验基地东仓里不到50公里。一位42岁的姓林的丹东居民说，朝鲜的挑衅毕竟不是件好事。
之前我作为百姓来讲，我还是不想这个朝鲜这么做出这么样挑衅的这个行为。这个对朝鲜、对半岛局势、对中美俄、韩都不是一个好事。
彭斯星期天抵达韩国后，首先前往韩国国家军人公墓国立显忠院，展开访问韩国的首相日程。他星期一将会见韩国代总统黄教安，预计双方将再次对朝鲜发出严厉警告。彭斯定于星期二离开韩国，前往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访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移民政策。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日前呢，在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发表讲话说，移民执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再容忍非法入境美国。他在亚利桑那州的诺卡勒斯说，美国将严格执行现有的法律，参与运送以及收留无证的移民的人也会受到处罚。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美国将不再容忍非法入境的行为。
This is a new era. This is the Trump.
现在是新的时期了，是川普时期，无法无天，因失职而执法不力。抓住以后又释放的政策和行为将成为过去。
塞申斯这个星期在美国墨西哥边界地区视察时，敦促联邦检察官加紧关注移民犯罪问题。
Here under the Arizona sun,
在亚利桑那州这里，牧场上的人、守法的民众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但是就在这条边界上，诸如 MS-13 这样的跨国团伙和走私集团让毒品充斥我国，导致死亡和暴力。
塞申斯同时还宣布了严格边境管理措施以及加快移民法庭办案速度的一系列措施。
Backlogs and catch and release,
各种案件的积压以及抓住了以后又释放的政策，大大降低了执法人员的效率。如同总统行政命令所说的，我们现在要将边境抓获的所有成年人一律拘留，不会释放。我们已经增派了25名移民法官到边境的各个拘留中心，协助将这一指令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维权人士、一些政治人物和其他一些人都在抵制川普内阁所谓反移民的政策和行为。
运送和收留非法移民，就像各位所知，是越来越热门的生意。我们绝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我们会把那些从中获利的人关进监狱，让他们的生意做不成。
塞申斯的这番讲话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川普内阁在如何处置非法移民问题上最为详尽的说明。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他们被称为梦想生，也就是孩童时期非法进入美国的年轻人。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他们的生活就充满了变数。川普竞选时承诺废除简称 DACA 的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该计划保障 孟晓生免于被遣送回原生国。但是川普就任后表示，对他而言 DACA 是一项棘手的议题，也因此在他签发的三项与移民相关的行政令中没有涉及 DACA， 这引起了一些在反非法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人士的不满。同时呢， DACA 受惠者呢正试图以勇气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下面是巴罗斯发自北卡的报道。
罗利是郡级监狱前方的小型抗议活动，要求释放文森·马西亚·诺尤拉。马西亚·诺尤拉是一名有着七个孩子的单亲父亲，他因为无证驾驶被逮捕。他也是一名来自墨西哥的无证移民，现在面临被遣返出境。
我的小弟弟他有时会问爸爸去哪了，他什么时候会回家，我就得说他很快就回来了，假装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小型抗议集会充满情绪张力，也许尤其因为能说服移民有关当局改变主意的机会渺茫。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组织者伊迪斯·加尔文。
我们要求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取消对马西亚·诺尤拉的关押令，这样这些孩子们的爸爸才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
这是加尔文领导的第一场抗议活动。对于无证身份，加尔文别有一番心得，因为他是一名 DACA 受惠者，出生于墨西哥。加尔文在他六岁的时候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的妈妈告诉他，他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当加尔文在高中的时候听说了 DACA， 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他感到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美国人。
大约是那阵子，我的朋友们开始考驾照，而在 DACA 生效之前，我知道我不能够申请驾照，我也没法在网上放一张自己拿着驾驶许可证这类的照片，虽然那是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
不具备领取政府奖助学金的资格，加尔文在私立梅雷迪斯学院上学，因为学校提供一些奖助学金，再由他的爸爸支付剩余的学费。加尔文每周工作35个小时来负担住房、食物和书籍开销。
我对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变以及帮助每个人充满干劲，这也说明我是如何开始接触社会工作。
虽然 DACA 的存废未卜，加尔文说他不畏惧于在镜头前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也不害怕因为帮助其他人谋福利而让自己深陷风险之中。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报道。
美国政府呢收紧的移民政策呢，对一些个地方呢这个企业和这个季节性的工作呢产生了影响。美国有些地区的旅游季节呢只有半年，酒店业呢经常为招聘美国人和维持员工队伍而发愁，结果呢这些企业就指望外国工人通过 H2B 临时工作签证来填补酒店业的人手不足。但是呢今年持 H2B 签证者或境入境的人数减少了，这让酒店业的老板们担心他们的经营模式可能会面临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马萨诸塞州沿海一带，春天和夏天到来的时间要比美国其他地方晚一些。在游客来到之前，这里静悄悄，对于一些雇主来说，这里安静的令人发慌。
我喜欢开玩笑说，我们考德湾的大白鲨的数量要比我掌握的工人数量还要多。
毕小普女士自称是签证妈妈，她的工作就是帮助当地业主找到来自牙买加和菲律宾的 H2B 季节工人，
铺床、打扫厕所、送餐、做饭、刷碗，这些活谁来做？这里没有人干，反正是这方面很缺人手。
阿伦·希尔维斯特也在麻州考德湾开了一家私人公司，经营帐篷出租。他说，要招到愿意一年只工作5个月的美国人非常困难。
大家说的头一件事就是，你能帮上什么忙，你能帮上什么忙。
今年 H-2B 签证工人的数量可能要比过去减少4倍，像希尔维斯特这样的公司又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外国工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导致这个行业的年营业额下降 20%。 希尔维斯特说，如果雇人的方法可以更容易些、更便宜些，他是愿意尝试的。
你要填写一大摞这样的表格，没有谁愿意这样做。凡是想要建立自己生意的人，他们如果够聪明，就不会傻到要通过 H-2B 项目来解决雇人的问题。但凡有别的办法，他们都不会这样做。
依赖 H-2B 的企业必须出具招聘美国工人广告的证据。一月份有3000份外国工人申请，但批下来的很少。即便是像库纳姆瑟宾馆酒店总经理吉姆·安德达那样的幸运者也抱怨说，移民局系统中积压问题严重，填了表的劳工迟迟不能上任，不确定性这么大。安德达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即使在淡季他不需要人的时候，也不得不用上一些全职工人。
我不想失去这些工人，所以冬季我让他们在厨房工作40个小时，这样他们就不会离开我。他们会说，瞧，他对我们很好，他们今年春天才留在这里没走，他们会跟我一起工作。
有些企业可没有实力这样做，他们只能指望国会在4月28日之前恢复对返回原公司工作的外籍劳工免签证待遇。这个免签待遇应该包括在联邦政府2017年财政年度的经费预算案里。如果到时这一条款得不到通过，这些企业就不得不承担所有的代价了。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马萨诸塞州考德湾报道。
华尔街铜牛早已成为纽约的一个景点。最近呢，在他对面树立起的貌似挑战他的无畏女孩像呢，吸引了更多游客的参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但是华尔街铜牛的作者意大利艺术家阿图罗·迪·莫迪卡不高兴了。他说，27年前他自掏腰包35万美金创作的这一作品，因为对面的这个无畏女孩，其真实含义被破坏了。他说，他要传递的信息是：
世界自由、和平、力量、权威和爱。
他的律师西格尔指无畏女孩是在纽约市政府支持下的公权力对艺术家权力的干预。
Mayor de Blasio characterized the fearless girl.
纽约市长白思豪称赞无畏女孩不畏恐惧、不畏权力，发现自己的力量去做正确的事情，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华尔街铜牛当作了恐惧、权力和做正确事情的阻力的来源。显然，这个女孩铜像的树立已经破坏了并改变了华尔街铜牛。
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西格尔指把无畏女孩像置于铜牛对面侵犯了莫迪卡的版权，违反了美国商标法和视觉艺术家权利法案。他要求市长白思豪介入调停，撤走无畏女孩像，赔偿铜牛作者的损失，并表示不排除最终诉诸法律。
这一事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一件艺术作品的最终意义究竟是取决于其社会效果，还是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同样是为了维护人权，一边是维护父权、性别平等权，另一边是为了维护著作权、版权和商标权，究竟谁是谁非？我们不知道两造最终是否会对簿公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必将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这里来参观。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华尔街报道。
一天5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5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